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9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中共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被判死缓，被指控受贿超过 4.63 亿元。董宏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这个消息当日就登上官网头条热榜第一名。据中共官媒披露，董宏全部招供才保住性命，而董宏背景复杂，同黄岐山以及江派要员都关系匪浅。2020年10月2号董宏落马，去年4月被开除党籍被拘捕，6月被起诉，8月开庭受审。去年8月，人民日报社的时政期刊《环球人物》杂志刊文说，董宏曾经在中共委任秘书，曾经是薄一波的秘书。2000年之后，董宏长期跟随黄岐山，被外界视为黄岐山的大秘和大管家。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董宏2006年就离开黄岐山，案件不会波及黄岐山，但同江派成员许永若和李长春有关联。1983年至1992年，董宏任中共中顾委秘书，许永若任中顾委副秘书长，两人共事五年。1998年，许永若被江泽民重用，出任国安部长，后来兼任610办公室，即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机构的副组长，成为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江家帮的核心要员。1998年，时任政治局委员李长春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董宏调任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随后升任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李依明曾经分析，习近平拿下背景复杂的董宏，不太可能针对黄岐山，针对的更可能是董宏背后的诸多江派大佬。中共官媒点破董宏和江泽民家族、薄一波家族和江派大佬李长春之间的隐蔽关系，折射中共高层博杀正在升级，习近平的清洗行动日益逼近终极大老虎江泽民和曾庆红。2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了俄国四间电台联访，就俄乌两国之间是否将会发生战争的提问。拉夫罗夫表示，如果同乌克兰是否开战只取决于俄罗斯，战争将不会发生。据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我们不会允许我们的利益被公然踩在脚下，被忽视。美国人同北约成员研究了我们同华盛顿同北约的协议草案当中的建议，用了一个多月，而我们前日才收到答复，俄方的提议未被理睬。华盛顿对莫斯科推出新的一篮子制裁措施，相当于切断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纽约时报报道，1月5号有18人从基辅登上返回莫斯科的大巴，大多数是俄罗斯外交官的妻子儿女。跟住落嚟，又有大约30人从基辅使馆和位于乌克兰西部利沃夫的领事馆撤离。一名乌克兰安全官员说，另外两处俄罗斯领事馆的外交官被告知做好离开乌克兰的准备。就在俄罗斯和美国、北约陷入僵局时，北韩27号再次发射飞弹。一月以来，北韩已经分别在5号、11号、14号、17号、25号和27号做了6次飞弹试射。对此，时评人蓝述表示，北韩在目前这个时候测试导弹，其目的绝不仅仅是测试其导弹的技术，它和中共长期以来在南海的军事扩张，特别是上个周末中共出动大批的军机绕台，这个是完全互相呼应的，一个在东北亚，一个在东南亚，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更多的吸引力吸引到太平洋地区，目的就是为了鼓励普京尽快地能够出兵乌克兰。蓝述分析，中共非常清楚，普京到目前为止并未决定是否加入中共阵营，但是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西方经济制裁之后，在经济上普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共。 佢話：一旦未來俄羅斯加入咗中共嘅陣營，咁樣俄羅斯同中亞地區將會成為中共嘅戰略後方，中共就可以騰出手嚟將佢嘅注意力集中喺亞太地區。喺亞太地區，特別係東南亞地區，對東盟十國展開同西方國家之間嘅爭奪。世卫组织第150届执委会议自24号起到29号召开，法国代表欧盟27个成员国、巴拉圭、瓜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马绍尔群岛和斯威士兰等理念相近盟友及友邦以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发言支持台湾。美国亦都再次发声力挺台湾。圣克里斯多福及尼威斯亦都提出书面声明，特别感谢台湾持续提供黑国抗疫物资和医疗设备，强调台湾防疫贡献有目共睹，应该获得世卫认可。台湾必须获得应有的认同，强烈呼吁将台湾以观察员身份纳入世卫。28号，美国卫生部全球事务助理秘书长培斯发言，代表美国再次敦促世卫纳入台湾，再加上先前欧盟等理念相近国家支持，令今年5月世卫大会是否邀请台湾参与的议题开始升温。此前美国众议院刚刚推出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提到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时评人蓝瑞认为，由美国国会拨款帮助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些美国大公司转移出中国，同时更改台湾和美国之间办事处的名字，这两条都是极其具有战略意义的步骤。一方面，随着美国的大公司越来越多地转移出中国，会减少中共通过这些大公司而摄取和美国安全相关的一些先进技术的可能性。另外一个方面，将会在美国减少那些和中共利益相关的一些团体的数量，从而减少帮助中共在美国进行各方面渗透的一些力量。而一旦美国为台湾代表处改名，继立陶宛之后，其他西方国家和东亚各国是否随后跟进，下一个将是哪个国家，将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近日，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进行兵棋推演，模拟一旦台湾三间半导体代工厂突然停工，恐怕会使全球经济陷入停滞，并引发美中两强军事冲突。这三间工厂生产的电脑晶片用于智能手机、汽车和军事装备等产品。纽约时报报道，这一场兵推研究报告说明了全世界对台湾电脑晶片的依赖程度，以及这一种依赖如何将美国和中国卷入各种冲突。这一份报告出炉之际，美国国会正致力强化增加国内半导体生产的法案。报告当中的一个关键建议就是电脑晶片全球供应链应该多元化。报告指出，即使美国国会批准投资提升国内半导体产能，要赶上台湾技术还需要好几年。美国对台湾高端微晶片的依赖程度已经超越以往数十年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该兵推预测，中共可能会使用经济胁迫、网络行动和混合战术来试图夺取或者损害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面对中共可能威胁微晶片供应的战术，美国必须更有能力识别和反制，但反制会有困难。例如美国可能会想将半导体工程师带往美国保护，但台湾会拒绝让人才流失。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拉瑟说，长期策略必须将晶片生产能力分散到台湾以外的地区，换取这一座岛屿的安全保障受到强化。台湾及其半导体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远超过乌克兰，意味着美国很难在涉及台湾的冲突当中置身事外。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卜大年表示，台湾在高端晶片和低端晶片的制造能力几乎不可能复制，它就是世界的制造中心。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学者林碧莹表示，中共考虑的是入侵台湾的代价，包括重大政治和军事代价。我认为晶片不会成为对台湾动用军事力量的前三大因素之一。 欧盟委员27号宣布，因为中共对立陶宛的歧视性做法，亦都影响了欧盟的单一市场，所以欧盟委员将这件事提交到世贸组织寻求解决，并获得全体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当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亦都将会要求加入，以声援立陶宛和欧盟。一位欧洲官员说，北京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使用立陶宛零部件的几间欧洲制造商，有些失去了中国的订单，有些被禁止向中国出口产品，在芬兰、德国或者是瑞典，价值链已经受到影响，对欧盟来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欧盟内部市场亦都被打乱。当欧盟委员会提出将事情提交到世贸组织时，得到了27个成员国的一致支持。他们认为北京的做法具有歧视性和非法性。国际信息和前瞻性研究中心的合伙研究员 Sebastian Sean 分析说，欧盟这个投诉等于是指责中国劫持和操纵了欧盟一直在度捍卫的世贸组织体系，不断宣称自己遵守世界贸易多边规则的北京当局，毫不犹豫地将贸易制裁当作外交武器来使用。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急忙表示，这个是中国和立陶宛的双边问题，而不是中国和欧盟之间的问题。不过欧盟的这个行动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会有结果。为此，去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名为反胁迫的工具。国际信息和前瞻性研究中心的合伙研究员 Sebastian Sean 认为，这个工具应该能够让欧盟迅速逐步地实施制裁，以应对欧盟没有良好应对措施的政治压力。当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霍奇在 Twitter 上连发推文表示，美国将会反击中共的胁迫性经济和外交行为，美国要求加入这些世贸组织磋商，以声援立陶宛和欧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年初曾经说，美国和欧盟都是民主市场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共同捍卫的核心价值和原则。26号晚，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率团出席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话代表蔡英文总统和台湾人民表达诚挚的祝贺，并向卡斯特罗呈递特使国书。曾经想同台湾断交的卡斯特罗见赖清德的时候眼泛泪光，感谢台湾，公开表态盼望两国能够继续维持邦谊。卡斯特罗宣誓就职之后，在 Twitter 上传多张同赖清德的合照，并发推文表示感谢台湾捐赠了防疫物资和设备，帮助洪都拉斯对抗 COVID-19 疫情，感谢大家的团结合作以及支持洪都拉斯发展的意愿。卡斯特罗仲表示，过去在她丈夫塞拉雅担任总统时，台湾亦都提供很多帮助，有很多计划都是因为台湾的协助才能够完成。洪都拉斯2009年遭逢政变的时候，亦都是台湾提供给她家人庇护，台湾提供的协助意义深远，她非常珍惜，感谢台湾。卡斯特罗一度热泪盈眶。赖清德在 Facebook 表示，洪都拉斯是台湾在中美洲的友邦，我们累积了超过80年的邦谊，此行期盼借由实际行动让两国在既有情谊之上互助协力更加紧密固实。满场的洪都拉斯民众嗌出，团结的人民不会被打败，这一句说话深深触动着他。他始终相信团结一定能够让国家越来越好，台湾会持续和民主同盟国家站在一起，在洪都拉斯及其他中美洲友邦深化合作，共同彰显民主国家价值。卡斯特罗竞选期间曾经说，当选之后将会同台湾断交并同中共建交。对此，赖清德28号表示，这件事已经圆满解决，特使团此行完成了蔡英文交付的任务，并邀请卡斯特罗访问台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